熙皇帝把索额图和高士奇等人叫进屋来，吩咐一声：高士奇，你来草诏，着郭秀补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。
一听这话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。这右都御史啊，是从一品的官职，郭秀呢是从五品，这骤然之间一下子提升了这么多级。他刚才在屋里说什么了？怎么突然之间大蒙圣眷呢？高士奇也是一愣，抬头看了看康熙，康熙也正看他呢，他赶紧低下头，提起笔来，静静的等着康熙开口。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：着赐丹眼花翎，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伺候，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，擅殴职官，咆哮公堂，谎言欺君，应立即处斩。话没说完，李德全他们三个人早都吓得魂不附体了，趴在地上是磕头如捣蒜呢。康熙轻轻一笑说：哼，你们犯了国法，求朕也是没用的。郭御史既然弹劾你们，朕也只能依法而行。俗话说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要想免罪，得郭秀撤回原奏才成啊。三人一听，急忙转过来，泪眼汪汪的看着郭秀，往前爬了几步，磕头求饶。索额图知道康熙的用意，见郭秀争足了气，就在一边笑着说：郭大人，瞧着我的面子，就撂开手吧，饶了这三个奴才吧。嗨，这些个贱东西不懂事，倒可怜巴巴的。再说，皇上的海东青也得李德全伺候才行啊。郭秀啊，今天大着胆子犯言直谏，直皮龙鳞。可是没想到，康熙不但不降罪，反而突然进封了他，还给他升官了。他不知所措的看了看四周，直到索额图代为求情，他才醒过劲儿来，急忙挪动了一下身子，结结巴巴的说：臣谢恩，臣焉敢臣并非不识抬举，敬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臣以戴罪之身，无尺寸之功，以一言之和蒙此大恩，恐开诸臣性尽之心，求圣上明鉴。至于李德全他们三个人，臣在三河县衙已经动过刑了，又有索中堂替他们讲情，臣既免奏三人欺君之罪。明珠低头想了想，上前躬身说：皇上，郭秀所奏有理呀，应该等郭秀立功之后，再加封赏，这样也可以免去内外臣工一些议论嘛。索额图也接过话茬：是啊，皇上，一下子升得太高，恐怕人心难服啊，对郭秀也没什么好处。都御史肩负国家重任，如此轻易的任命，恐怕臣下会议论皇上升降官员太随心所欲了，还请皇上圣鉴。康熙站起身来笑着说：那好吧，就先让郭秀当个监察御史吧。其实只要考察实在，多升几级又有何妨呢？明珠，你当初也不过是个小侍卫，一日之内连升七级，晋为副都御史。高士奇，你说呢？高士奇急忙笑着说：
就是这个话，像郭秀这样犯言披林、生死不顾的人，确有古代烈臣之风，御史品德，奴才是心服之至。康熙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，哈哈，不怕你不服，郭秀的见识不在你之下，胆量嘛却比你大得多。行了，朕今日着实乏了，得歇息一会儿，你和郭秀参酌一下，把他刚才说的条陈拟出几道旨意来，回京以后见了熊次履，有上书房议定，用玺明发。对了，另外啊，给侍郎下一道旨意，叫他把备战的情况详细奏来，如果他觉得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那么就可以相机下海作战，朕急着要南巡呐。好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这几个人磕了头，施礼退出去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康熙22年的夏天，北方多雨，南方多风，康熙督促施琅抓紧备战，出兵台湾的圣旨是3月份传到的。从接到圣旨的那天起，施琅和姚启胜就抓紧了战备工作。那个高傲自大的将军赖塔按期交上了10门精致的红衣大炮和10万支火箭，带着妻妾奴仆调任四川去了。施琅和姚启胜都是主战派，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，战争的浓云弥漫在福建沿海。魏东亭的海关上又送来了50万两饷银，还有5000坛老酒、生猪2000头、活羊500只和30万担白米。这有了粮食，有了军饷，士气顿时大振，军营里头从早到晚喊杀练兵之声不绝于耳。姚启胜看到这情景，不禁暗自兴奋，便打马扬鞭来见施琅，商议下海东征的事。姚启胜来到督军府的时候，施琅正独自一人在默默地查看海域图呢。姚启胜一进大门就大声说，哎呦，师兄，你瞧咱们军队的士气有多高啊，嘿，你老兄真不愧是治军有方啊。施琅一看姚启胜来了，急忙起身让座，一边让座一边笑着回答，嗨，哪里哪里，姚兄过奖了，不过军士们懂得了以战治太平，以战求一统的道理，心存报国之念，胸有必胜之志，这才是最可贵的呀。哎，可是也有胆小的。这不，前天晚上我就见到一个兵士，在砖头上刻了自己的名字、籍贯，悄悄地埋在地里。姚启胜一听，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哦，有这样的事儿？杀！嘿，哪儿能呢？水军刚调到福建的时候，有人自杀，也有人自断胳膊腿的。我们杀了十几个，还是不顶用。可见，要想鼓励士气，光靠杀人不是办法。那你是怎么处置的？照皇上的教诲办。我把那个士兵叫进府来，着实的夸奖了一番，说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东下宝岛，舍身成人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哈哈，他也就高高兴兴的走了。哎呀呀，哈哈，施老兄可真有你的。俩人正在说话呢，中军来报，钦差大人文华殿大学士李光地奉旨来到。俩人一听不敢怠慢，施琅急忙下令开中门放炮，
迎接钦差大臣，例行的叩拜恭请圣安之后，李光地手捧圣旨，昂首阔步的走到正厅，面南而立，说了声师郎接旨。师郎连忙上前跪下，师郎恭领圣谕。只听李光地展开圣旨，朗声开读：进剿台湾逆贼之事，朕已树下诏谕，唯因渡海作战，胜负难决，朕虽期之甚切，亦不便遥定，今特着李光地奉旨前往，务期尔等早日兴军东渡，以免旷失持久，贻误战机，着加封师郎右都督职衔，钦此。师郎听完赶紧磕了个头：臣谢恩。李光地急忙上前一步，把师郎搀起来，当下三个人分宾主坐定。李光地这趟差事虽然是皇上派遣的，也有他自己的小算盘，他是朝中为数不多的主战派之一，台湾要是能顺利的拿下来，在他那就是大功一件，进尚书房那可是唾手可得的事，要是拿不下来，他还真有点不好交代。说白了，台湾一战是关系着他李光地的升迁荣辱，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大赌注，所以他一接到圣旨便马不停蹄星夜兼程的赶到福建。此刻他刚一落座就言归正传了：二位大人，圣谕上说的已经十分明白了，师大人曾连上奏章，说是要相机渡海东征，但是至今却仍然按兵不动，所以圣上急不可耐，才命学生匆匆赶来问一下，不知师大人作何打算。师郎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了，他心中隐隐约约的觉得，面前这个盛年得志的书生李光地一定是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话，才惹出了这场事儿的，所以他干笑了一声说：哈哈，听李大人的话音，圣上加封师某右都督职衔，是为了督促师郎尽快用兵，如果真的如此，那这职衔下官绝不敢受，打仗的事嘛，兵凶战危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不操全胜之道，怎可草率进兵啊？师郎自受命之日，便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，每天想的只有一件事，绝不为报私仇而意气用事，也绝不让皇上体谅台湾苍生之心，付之东流，怎敢拥兵不进，养敌自重？求李大人明察。这几句话说的直率，也说的有分量。李光地一听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。不错，刚才宣读的那道圣旨啊，是他李光地起草的，如今被师郎一语道破，倒好像是他李光地心存偏见，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，他的自尊心被刺得一痛，急忙说：师将军，您不要误会嘛，加封右都督职衔的诏谕是皇上朱笔亲书的，不信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姚启胜一见，俩人见面刚说了几句话就谈僵了，赶紧出来和稀泥。师兄，以小弟之见，还是圣上想的周全。咱们这水师，北方人、南方人都有，你拿了都督的职衔，指挥起来也就方便了。
嗨，包括我的福建水军和我本人在内，全听你的调遣。
李光地一见姚启胜帮着他说话，又来劲了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：
哎，姚总督这话说的对，练兵嘛，本来就是为了打仗，总这样拖延时间，不进不退的，成何体统啊？去年冬天，皇上就有旨意，催你们进兵，不知为什么你们却一直按兵不动。
侍郎不屑的一笑说：
啊，哈哈，我在等候战机，时机不成熟，叫我怎么用兵啊？
哦，等，那你究竟在等什么呢？
等风。李大人，你可知道，海上行船没有风是不行的。
哦，哈哈，施大人，你说的好。不瞒您说，学生我就是福建人，
这里冬有朔风，夏有熏风，秋有金风，春有和风，可以说四风俱全。光帝此次出京，一路行来天天有风，将军为何还不进兵呢？
侍郎听他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上火了，冷冰冰的给他撂回去一句：
李大人，咱们今天说的是打仗，不是你们文人秀才在那吟风弄月，有风没风，风大风小都能做出诗来。下海打仗，一个不谨慎就要全军覆没，那可是关系社稷安危和十几万生灵的大事啊。我告诉你，福建四面来风一点都不错，可并不是什么风都能用的，请李大人明察。
这一次啊，李光地是以钦差的身份到这儿来的，想不到一上来就碰了这么大个钉子，他心里不痛快，可是又不便当场发作，只好忍了口气儿说：
哈哈，光地一介书生，不懂军事，今日正好请教施将军，要什么风才能渡海作战呢？南风，我要的是南风，没有南风绝不能下海。
如此说来，我李光地倒要在这里一直等下去了。海上风向变幻不定，倘若军舰下海的时候刮的是南风，走到半道上又转了东风，那就只好班师回来，如此反复，这收复台湾的事儿，岂不成了儿戏了吗？
这一下可真把侍郎给惹火了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说：李大人，你可知道，为将者若不识天文，不明地理，不辨丰厚，那是个庸才笨蛋。这几年你李大人竭力主张收复台湾，又在京师为我渡海大军筹粮筹款，你的远见卓识，侍郎打心眼里佩服。如今圣上命大人前来督师，圣命所在，侍郎不敢到半个步子。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管他东南西北风，皆可下海，侍郎不敢附和。既然如此，侍郎愿上表交出军权，由你李大人统兵作战，如何？
一听说侍郎要撂挑子不干，李光地猛地吃了一惊。
他不是傻瓜，这次啊，康熙只是让他来巡视军情，并没有让他督战。如果他真的担起督战的挑子，那就是违旨行事了，那是要吃家伙的。再说他李光地熟读史书，前明朝动不动就派太监监军督战，最后闹到了亡国的地步，这历史的教训他李光地知道，康熙皇上更明白。 要是为了一句话闹义气，再这样与侍郎僵持下去，贻误了战机，他李光地可是吃罪不起的。想到这儿，他急忙换了一副笑脸。
哎呀，施将军，你严重了，学生我可吃不消啊。我这个钦差啊，是奉命前来站在岸边上擂鼓助威的，绝没有越俎代庖之意，请施将军千万体谅我的一番苦心。学生年轻，有言语不周之处，还请施将军海涵。
其实啊，坐在一旁的姚启胜对这个李光地也没有什么好感，因为姚启胜和陈梦雷是好朋友，他一向看不惯李光地的为人，更看不惯他这拿鸡毛当令箭的派头。今天让施郎这个倔老头顶他一下，出出心中的闷气，觉得十分的痛快。可是说到底，人家今天毕竟是钦差大臣呐，事儿要是闹大了，那也不好收场，只好又出来和稀泥了。
哎呀，我说施将军，李大人，你们二位不必再争了。
以下官之见，大家同事一军，共办一差，
都是为朝廷出力嘛。
所以呢，咱们心里想的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光弟兄身负圣命，自然要催促进兵。施将军您呢，是老谋深算，成竹在胸，怕万一办砸了差事，辜负了圣上的期望。
好，咱们现在不说这些了啊！来人，置酒，为钦差大人接风洗尘。
话音没落，这下边的人就忙活上了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酒席就摆上了。三个人坐在一起，推杯换盏，把刚才的那点不愉快呀，都丢到了脑后。当然了，李光地这次来呀，就是为了督战的，所以呢，他是三句话不离本行。说着说着，这话题儿又绕到出海作战这上边来了。当然了，这次啊，李光地有了教训了，他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盛气凌人，咄咄逼人了，他只是十分客气的向施郎讨教。
对了，请问施将军，这南风一般在福建哪个季节比较多呀？
施郎知道他的意思，还是不放心出海作战的事，捋了捋胡子，只是淡淡一笑说，
李大人放心，当然了，在福建呢是夏季南风最多，只要夏季到来，南风一起，钦差大人你就放心吧，我施郎必要出海作战。